九章一到十五节，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妻子另娶的，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人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但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虽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做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好，非常感谢杰斯敏。有两大段，他主要是一大段就讲了有关离婚的这个事情。犹太人对这个离婚有两个观点的，一个是只要有一方不忠就可以离婚，另一个观点是无论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所以那个法利赛人就来问耶稣，他说：是不是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呢？耶稣而是指出了这个神对婚姻的可以算是一种理想嘛。就是说任何偏离了这个神的这个理想的话都涉及罪。法利赛人听了呢很不满意，他们就反驳这个耶稣说，他说摩西不是律法里边不是允许人离婚的吗？耶稣就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耶稣实际上是想说的是律法准许离婚是因为这些人的心硬，实际上是神不愿意看到人离婚的。
马太福音十九章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地点开始转换了哈，前面都是在加利利啊，在十九章第一节交代耶稣带着门徒离开了加利利来到犹大啊，那这个地点的转换是很重要的哈。那现在他已经开始踏入到最后一次要上耶路撒冷的那个旅程，那这一次到了耶路撒冷啊，就要受难然后复活啊，所以已经非常接近啊他服事的晚期。那十八章是第四段的教导，讲到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如何相处啊。那接下来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继续的教导这些门徒。那今天我们读这一段是关于婚姻的啊，借着这个休妻这个问题呢，耶稣把这个婚姻的本质，婚姻的那个神创造的那个达到的那个目的讲得非常清楚哈。这一段可以对照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不可休妻的事，但是这一段讲的特点就是他把起初加进去了，把神当初造男造女的目的 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对基督徒不仅是十八章要注意彼此的相处，在教会当中遇到矛盾应该怎样去解决，那也要在婚姻的事情上啊。下一次我们读是关于金钱啊，这些很重要的这个主题上，我们的价值观念要不断的被改变更新哈。所以这是今天这一段的主要的信息方向哈。这一段呢很重要，不光是讲到离不离婚的问题，耶稣讲的重点是婚姻的意义、婚姻的目的啊。刚才在小组里面弟兄讲的很好，就是说当初神造婚姻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很清楚，但是后来人犯罪把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到今天到底可不可以离婚，什么情况可以离婚呢，然后离婚以后可不可以再婚呢，等等啊，一大堆的问题是人把它搞出来的。这也是在这段经文里面能够看出来，就是说法利赛人用这个摩西的律法，生命记24:1-4的经文，他们是有依据的哈，因为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规定啊，人写休书就可以休妻，用这个来试探耶稣啊。那耶稣讲的说起初并不是这样，那起初不是这样就是说后来为什么变成那样呢，为什么到摩西那个时代神又允许人好像允许人离婚呢，就是因为什么，人的心刚硬，人的心刚硬啊，人犯罪不得已，神为了防止更严重更糟糕的情况发生，所以才会在律法当中这一条写在那里，是来保护那个被休的妻子啊。这个妻子你不能随便对待她的哈，如果你真的要跟你的妻子离婚，因为那个时代女子的地位是很低的哈，是一种弱势的哈，所以神的律法当中特别体现上帝对于那个弱势的人软弱的人的保护啊，所以你必须要正式的给他写休书，这样他可以回去继续他的生活，要不然回去不明不白的无缘无故的很多这个脏水泼在他身上，他没有办法辩驳的，所以是因为人心硬啊。所以今天也是很多这种情况下是因为人罪造成的这种复杂的情况，所以这一段很重要，耶稣两次用起初这个词，第一次是在第4节回答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注意啊，这是两层的原因，神在婚姻里面的意义，第一个是跟造男造女有关系的，第二个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第二层的意思。婚姻的目的哈，是让两个不同的位格的人 ，two persons 啊，就像在Trinity 当中 ，three persons but one。那借着婚姻是 two persons， 两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个体、不同的位格，他成为一体，成为 one。这个呢，是一个人做不到的。一个男人做不到，一个女人也做不到，只有在婚姻当中 two persons 变成 one 才能够真正的彰显上帝的那个形象，因为在上帝的形象当中有一个成分就是 trinity three persons in one， 这是神在当初造男造女然后设立婚姻的目的。第三个耶稣讲在第6节，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这是神配合的，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为什么把男人女人配合在一起？人为什么要结婚啊？刚才小组里面，胡迪兄也讲说，哦，现在很多自由恋爱，自由恋爱离婚的更快，啊，离婚的现象反倒越来越多。你看为什么？无论是自由恋爱自己选择来结婚也好，无论是自由选择去离婚也好，如果人的那个对婚姻的理解只停留在说，哦，我在这里面可以得到什么益处，我在这里可以得到什么幸福，我可以从这个婚姻当中这个得到什么好处的话，人如果停留在这个不明白神当初设立婚姻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彰显上帝的形象， 这个问题，这个使命不是一个男人能完成的，不是一个女人能完成的，必须两个人在婚姻当中同心的愿意去照着神当初设定的哈，去在婚姻当中借着两个人的磨合，借着两个人的相爱，借着两个人的 sacrifice， 借着两个人的不断的舍己，然后呢不断不断的在这种关系当中彰显出那种合一啊，两个人成为一体的那样一种的关系，才能真正荣耀神的名。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这一点啊，这个问题就很复杂，你讲不清楚。人都是想要益处，讲自己的好处，讲自己要得到什么，失去了神当初设立婚姻的真正的目的意义的话，那这个问题就没有出路的啊。所以这一段是很关键，耶稣把它讲到起初啊，再一次到第八节也讲，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起初，想想神为什么造男造女啊，神为什么看那个亚当一个人独居不好。那个不好不是亚当还没有犯罪，为什么不好？说好像亚当那时候好像没有完全，他需要一个帮手来帮助他，帮助他做什么？把神那个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的那个最终的目的要彰显出来，这件事情是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的，他需要一个帮手。对于我们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本源，起初创造的那个目的，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啊？要到这个里面去找婚姻问题的答案和出路。
刚刚何牧师的分享 很有帮助，也参加过婚姻典礼的请帖印刷的那个图片上面有没有看过，这个十字架中间挂一个戒指，然后我们两个人在作为一体的，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是虽然看不见，有时候吵架夫妻不和什么样，但是呢常常忽略到我们中间看不到的神在掌管，所以说我们常常只有面对我们连看着见的对方，是没有疏略，有时候常常忘记疏略到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做工作为，是我们要配合医生的功课，当然是个性不一样的引起的很多，就是甚至于很容易吵架，或者是甚至于谈到离婚，这个都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心硬，这个就是自圆其说，自己以为是对，怎么样这样的硬这个就是这种作为思维方式就坚持下去，会带来的很多婚姻问题。那 这些人觉得哎呀换一个就也许是好一点，其实是毛病在里面，他没有好好检讨自己有什么毛病，然后就一直换人，这个不是办法，因为他只有针对对方的错或者什么样，他没有调整这个两人一体的目的，就是要彼此不一样的人里面，就像刚刚何牧师讲的，我们有一个位格，个性是怎么样，不同背景，但是呢我们要从那里婚姻上跟我们学到很大的奥秘的功课，重点在这里。一个牧师，韩国牧师就邀请我去帮他一些一个姐妹，是广东来的姐妹，是他先生是基督徒，他结婚的时候他当初他母亲是佛教，虔诚的佛教徒，一直坚持反对，但是呢他说你要跟我结婚，你不可以一定要强迫或者坚持要我叫我去基督徒。结果呢好啊，这样子条件之下他结婚了，结婚以后这先生动一动就打他，他打他以后这姐妹受伤，然后就报警，然后就警察就是按这个保持距离，这种地步的我一听了就是很难过，因为他没办法语言沟通，所以说请我来去就是帮他忙，然后就大概初步了解说本来牧师的意思是说给他传福音，但是呢这种情况怎么能传，他已经心里很刚硬，说 果然不错，这个基督徒是什么样的，还叫我去信？
等一下，他讲两个 point 很重要哈。第一个，他把十字架引进了，是的，呀，婚姻的目的是耶稣在这里讲起初的那个造的目的，但是在婚姻里面那条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啊，必须要设计啊。第二个，李弟兄举这个例子哈，这个涉及到昨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哈，教会在哪里？这个弟兄的教会在做什么？啊，如果基督徒到这种地步哈，教会的 discipline 在哪里啊？认真的遵行神给我们教会的这些的规矩啊，我们当做的事情哈，这个事情可能不至于到这种地步。
我想分享，刚刚我们在 breakout room 啊，吴长老讲用16个字。讲这个神希望我们的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我觉得很棒。然后就是这个婚姻是一男一女，不是男男或女女，所以这里讲说不可以有同性恋，要一夫一妻。现在很多地方呢就是一夫多妻，然后最重要是一心一意，要一生一世，就除了淫乱罪以外其他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婚姻就是要互爱互信互容互谅。
哦，我就是想说一下，我们刚才小组其实也是讨论的，这其实这里的 emphasize 不是说你不要做什么，而是神的最初对婚姻的一个美好的设计。那牧师刚才也是提到这个，就是说当初神是有这个美好的计划。那然后圣经里面也常常提到我们是心腹，耶稣是新郎，那就是这个很好的美好的关系。这个 focus 要对，我讲这个主要是因为刚才那个李明宇弟兄分享的那个例子，我也是最近碰到有个例子，也是已经离婚了，然后那个太太不是基督徒，然后那个先生是不断的用圣经的话去压制他。听到这个事情，我就真的没办法传福音，就是有点哑口无言的感觉，你知道吗？跟刚才的那个例子差不多。神本来的意思是要我们要去爱，要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耶稣基督没有到处走来走去，手里拿着一个鞭子不断去抽别人。唯一一次就是他驱赶圣殿里面的那些商贩，大部分的时间他从来就没有用过用这种 violence 做这种事情。
如果我们记得马拉基书第二章耶和华神怎么讲关于婚姻呢？16节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什么恨恶的。刚刚李明宇弟兄讲那个家暴的事情，神恨恶的。你如果跟妻子离婚，神恨恶的，为什么？因为当初神造人是造一男一女，神配合的婚姻是神的心意。你如果胆敢违反神的心意，你去做吧，你必遭审判。我儿子结婚呢1年多了，在1年之内，他们磕磕碰碰的，问题还不小。我经常跟我儿子说，你要记得3件事。第一件 ，love your wife without any condition， 全心全意爱你的老婆。第二个 ，commitment。第三个，记得 sacrifice。你做到这3点的话，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因为真是神要我们在家里面和和气气。但是两个人来自不同的背景，甚至不同的文化，怎么可能会不吵架？一定会的啦。问题是我们怎么把吵架的那个 destructive 那个东西变成 constructive result， 这要智慧。就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读圣经？其实啊，对不起，我这么讲啊，申命记24章1到4节那一边律法从来没有说可以离婚，是中文的翻译有4个字翻译的不好，那两个可以都不在原文里面，这是懂的希伯来文告诉我的，那只是一个假设的场景。 因为后来人的心硬，所以摩西默许他们离婚，容忍他们离婚，并不是准许他们离婚，懂了吧？因为神最初的心意是用婚姻来比喻神跟人之间最后那 consummation， 是很圣洁的，他的教会有一天会跟他合在一起，这永恒里面的祝福。我们人间的婚姻是预表后来那个跟神在一起的事情，神爱我们就爱到底，拯救我们就拯救到底，从来不会放弃我们。我们对配偶也是一样，爱就爱到底，永远不要有那个怪念头。这个是个堕落的世界， CDC 的统计数字最近有78万次的离婚，而且不包括加州、新墨西哥州、夏威夷、密西西比，还有一个是印第安纳。如果这五州算起来的话，起码超过100万了，就是有200万人 suffer 离婚，这是个悲剧。我们信神的人一定要记得圣经的教导，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白首偕老。我已经结婚快45年了，我感谢神，但我学好多功课，最后还是俯伏在神的面前。
我想讲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就是我应该也讲过，我大家也听过，我以前有参加过一个统一教，然后统一教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婚姻是文宣明牧师去配的，就是他看的照片就说你跟这个你们两个人是一对，你们两个结婚，然后你们两个结婚。那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啊，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怎么会有人接受这种东西啊？我就是要讲一下啊，其实不奇怪啊。就像刚才那个吴弟兄啊 Tim 讲的，他说现在很多人都是自由恋爱，可是自由恋爱以后，可能有些根本不用到结婚，恋爱当中就问题一堆，然后就到处碰头啊。然后有些人就会好像有点觉悟了，就发现原来他自己去找的婚姻不见得是好的。所以一听到有这种配婚的东西啊，然后特别是文先明又说他就是神啊，哎，他心里面会重新有个希望啊，会觉得啊，我不再为我自己去追求去寻求婚姻啊，我就交给神啊，交给文先明。我知道很多人，有一些人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能够接受那种配婚的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好，我们在座的可能都年纪比较大了，这个最好是给年轻人听的。因为很多人啊，他们觉得自由恋爱好，结果到处碰头碰伤了以后，有些人就会拿着这个当做一个缝隙啊，然后就把异端邪说就放进去了，然后很多人就会相信，然后就进去了。
在夫妻休妻的这个问题方面，我们刚刚大家都讲到，就是说那个神叫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体，所以我们要积极的方面朝这方面走。我们的生活中间只要哪一天哪一样事情可以使夫妻之间朝成为一体，有共同的看法，就是朝着那个地方去努力，那我们的婚姻会越来越和谐。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朝着上帝讲的那个方向去走，别的的话或是什么非常的就是很复杂哈。所以朝着那个成为一体的方向去走，今天我做的事情是真的是朝着一体的方向走就去做这样。所以keep it simple， 然后但是 simple 中间要求神给智慧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耶稣为小孩祝福，耶稣把这个小孩带来说天国就是这样子的人，所以这些孩子们神交给我们，我们的孩子交给我们的话就是都是非常好的，不会因为说哦我没有受过教育我的孩子出来就不好啊怎么样，不会的，他说都是一样都非常好的。为什么会最后会堕落？因为他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让世界污染了，所以我们怎么样尽我们的责任呢？把这个孩子教好，花时间在他身上， 其他的事情很重要，但是我们不要忽略这些花时间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们怎么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朝这方面努力，否则我们如果让这个世界也迷了我们的心眼的话，那我们那个孩子没有引导他到神的面前，那我们真的是把这个上帝讲的最好的这些孩子交给我们，我们没有尽到责任。所以这个孩子千万不要忽略，用别的借口来忽略我们跟小孩子一个 quality time， 他们就是说教小孩里面你花时间在他上面，哎，你教导他，而不是那个让他们自己玩啊，用别的东西 来教导他，而是你真正的花时间也引导他，让小孩子从小认识神的话，那这样子的孩子教导出来的，我们就看到这个果效哈。
从第十节门徒听到耶稣的答案的反应的态度来看呢，其实当时的门徒是并没有听太懂耶稣讲的意思，或者说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上帝借着婚姻那个心意，因为他们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他们觉得说，哎呀，这样太严格了，这个结了婚就不能离婚，这个要离婚的话，没有奸淫的原因的话就是犯奸淫了，然后娶她也是犯奸淫，哇，这么严格，那不如不娶。所以他没有体会到婚姻所承担的那个荣耀的使命，他们才会这样讲。但是耶稣没有马上的纠正他们，而是顺着他们的话去讲。那从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呢，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婚姻不是必须的，我以前也遇到一些单身的姊妹传道人，他们就是有这种恩赐，所以在这耶稣讲的三种情况当中，有一种就是为了天国的缘故他们守独身，那这一种呢是神所喜悦的。圣经里面保罗是这样，那在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例子，他们真的是从神那里有这种恩赐，然后他们就是借着守独身全身的奉献给主，一生来服侍主，这种方式来荣耀神，所以婚姻在地上是暂时的，将来在天上神的国度永恒的国度当中是没有婚姻关系的，婚姻的使命已经完成了，我们直接借着，这个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成就了，那样一个神所设定那个荣耀的使命，如果我们愿意全身心的来奉献给主这样的服事，哪怕我们没有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的可以荣耀神。
不是，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每一位。主，你把配偶赐给我们，让我们终身能够厮守在一起，为了爱主，为了家庭，为了儿女，主，我们愿意牺牲，我们愿意 commit， 主，我们也愿意同意那不能同意的事情。就因为婚姻是你命定的，你喜悦我们用婚姻来见证你自己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明白婚姻的意义。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周末的日子。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